中国心是耶稣的心，宣教情是耶稣的情。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神的手没有缩短，神的恩典继续同在。在中国抗战的阶段，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烽火宣教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魏老师，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宣教士的故事。本课程共有六讲，题目是《烽火宣教情》。顾名思义，本课程所锁定的时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阶段。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以下我们就来谈谈第一位，南京的方舟华群女士。谁是华群华小姐呢？为什么人称她为南京的方舟呢？为了让各位听众对她能有大略而比较全面的印象，我就先讲一段她的生平简介，然后我们再来细说她与抗日战争的关系。请你一面听一面也想想，为什么人会称她为南京的方舟呢？1886年9月27日，华群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就养成吃苦耐劳、勤奋勇敢的个性。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后来上帝呼召他到中国来传福音，他就决定到中国来。1921年他来到中国的安徽合肥，看见中国妇女识字不多，就决定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的三育女子中学。1919年到1940年他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那时候叫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也掌管了校务，兴建校舍。他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于社会，为穷苦的士林来服务，发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所谓的后生精神，就是更丰盛的生命。他又赴欧美进修，将丹麦、荷兰等国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来。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华群看见生灵涂炭，就提出一个计划，在金陵女子大学设立安全区。1937年12月13日那天，日军攻陷南京，开始大肆屠杀，但是金陵女子大学保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1939年的夏天，华群开始感到身心耗尽，教会要他回美国休养，但是他婉拒教会的要求，他宁可留下来跟华人同甘共苦。1940年4月10号，他在日记写下最后的一页：我几乎精力殆尽，没法子再支持下去了。1940年5月，他终于回到美国去疗养。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的5月14日，他病逝于美国。他临终的时候说，如果能够再活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因为中国是我的家。好了，我们听到这里，您是否已经知道为什么它被称为南京的方舟吗？原来方舟就是一个避难所， 是一个提供安全保护的地方。在南京大屠杀的期间，华群所领导的金陵女子大学就成为南京妇女们的方舟。我的手边有两本书籍，都记载了跟他有关的事迹。第一本非常珍贵的资料就是他所写的日记，叫做《魏特林日记》啊。我这边要说明一下，这个书叫做《魏特林》，是他英文名字的另外一种翻译。其实当年他在中国的时候使用的中国名字叫华群，是另外一种翻译。这本《魏特林日记》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公元2000年所出版的，里面保留了华群从1937年8月到1940年4月离开中国这段时间他所写的日记，尤其中间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时期，所以这本日记里面有非常珍贵的资料。在这本书的书背上有一段文字非常的精彩，我就读给各位听。魏特林日记在尘封了60多年后终于面世。魏特林，美国人，于1919年秋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至1940年5月回国。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后的日子里，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欲请国际正义力量遏制日本侵华战争，一方面以大无畏的气概置生死于不顾，保护和拯救中国的妇女儿童。同时他以一位外国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情感，在日记里真实详尽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今天出版这本日记，既是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控诉，也是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分子的批判，既是对魏特林女士永久的怀念，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呼唤。这段文字非常的精彩，看到这本日记是非常珍贵，尘封了多年以后它才被翻成我们的中文，然后可以让我们中国人知道当年华群小姐是怎么样的在南京大屠杀中成为南京的方舟。那这本书可以说是南京大屠杀的，也是提供了很多的罪证，因为里面记录了许多日本军人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华群对中国人那种关爱，在这个日记中到处可以看到。等会我们就会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来介绍给各位听众，透过他的日记看到他是怎么样成为南京的方舟。
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说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魏老师索取。好，我们继续来谈南京的方舟华群女士。刚才我们说到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期间，华群和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传教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安全区，叫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在南京的传教士。 那么他们就设立了很多的难民营，让南京的市民来到他们难民营里面可以接受保护。那么金陵女子大学是一个专门收留妇女和小孩的难民营，所以华群女士她就是负责金陵女子大学这个难民营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她的日记最近翻译出来，那我们从日记里面可以看到她是怎么样尽心竭力的来保护中国的妇女。比方说在1938年1月1日那一天的日记里面，华群记着说，大约在3点钟的时候，一名工人跑过来说，一个日本士兵正带走一位女难民，我匆忙赶去，在图书馆北面的竹林里追上了那个和姑娘在一起的日本士兵，他听见我的声音后飞快地逃走了。后来我又赶走了同时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士兵。在这个记录里面，我们看到当时日本士兵是完全不顾难民营的规则，他们就随意的进来要来抢走中国的妇女加以虐待。幸好有华群女士这样的外国人提供了他们的保护。另外在2月8号的日记里面，华群记者说，10点钟一个工人来告诉我南山上有日本兵，我急忙穿上外衣和球鞋赶去，发现一个日本兵和一个姑娘在伊娃家平房的后面，我试图弄清他的番号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命令他离开，他目光凶狠地盯着我，但还是走了。后来那个姑娘说，她和4名姑娘在学校南面围墙附近的池塘边洗衣服，那4名姑娘逃走了，而她被抓住，日本兵用刺刀对着她，并划破她的衣服。正在这时，我出现了。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抓住她的刺刀，我的确有这样的机会，并且已经聚集过来的工人设法抓住她，但是我很快地意识到那样做不太明智，于是我叫她爬篱笆走了。我们看到这段的记录，又是再一次的华群保护了非常危险中的中国妇女。那么以上这两段日记，其实在这日记里面算是描写日本的军人的罪证呢比较轻微的，甚至是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很多很多其他的记录，我就不方便在这边念出来，那些非常残酷的非常不人道的一些罪证也都可以在这个日记里面看到。华小姐她最难忘的就是1937年12月17号，也就是日军进南京城几天以后那一天的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她说那一天有一些日军进到难民营里面，然后来说要搜查中国的军人，其实这是他们的借口，然后他们把华群和一些负责的一些人都引到了大门口，然后在那边跟他们理论，甚至当华群反驳他们的时候，他们重重的打了华群一记的耳光，另外还有叫一些中国人就跪在那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们的计谋就是说把这些负责人引到了大门口，然后有一些日本士兵就从旁边进入到营区里面去抢走了很多很多中国的妇女。所以这个记录也让我们看到日军是完全破坏了集中营的规则。那么华群在日记中12月17号他记着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个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陈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厉的叫声， 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有人跑过来告诉我们，有两个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45我们才决定离开。这是当天晚上留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第二年的12月17号，他在日记中又再提起，他说去年今天是最恐怖的夜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记录都可以留下关于日军的罪证。至于在日记里面也到处都流露出他对中国人的爱心，比方说他很担心中国的城市被日本的飞机轰炸，他很担心中国人民会被这个轰炸所伤害。他在1938年2月18号的日记里面，他就记着说，这是个晴朗的春日，许多轰炸机向西北方面飞去，当我想到一些城市将要被摧毁，许多人民将遭轰炸时，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另外到了1938年的5月12号的日记，他再一次的表达了他这样的担忧。5月12号日记他说，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宇宙万物美轮美奂，要是这些飞机不在我们上空不停地飞，并不给人们带来死亡和毁坏，那该多好啊。14架一组或18架一组的飞机一阵阵地朝西北飞去，我猜想在那些像宿州和合肥那样的小地方几乎没有防空炮阻止他们恶魔般的轰炸。所以我们看到华群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非常欣赏美好的风景，但是他会想到这些可怕的轰炸，所以他的心情立刻就低落起来了。我们再看1939年的3月1号这天的日记，他写道，今晚月色虽好，但令人感到沮丧，因为这样的夜晚将会有利于日本人对西部无辜的人们的轰炸。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月色本来是应该他要欣赏的，但是他立刻想到这样的月色啊，许多人会遭到轰炸而丧失生命，他又担心了。我们就看到不是一天两天的担心，而是日日夜夜长时间的，一年两年这样。我们刚才所念的日记有1938年到1939年这么长的时间，他几乎日日夜夜都在为中国人担心。这样的爱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带给他自己很大很大精神上的负担。我刚才说到我有另外一本书，也可以提供很多关于华群在南京大屠杀里面他对中国妇女所提供的这些保护。这本书呢叫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就是活下来的人他们的证言。这本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啊，是一本很新的书。那么透过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让他们口述他们当年的所看见所听见的所经历的，编成一本书。每个人讲的不多，就是最真实的一段。那很多的幸存者在这本书里面，在事隔60多年后，因为访问时候距离南京大屠杀都60多年了，他们仍然会提到华小姐这样的名字。很多人都提到他们受到华小姐的帮助，受到华小姐的保护。比方说我这边找到啊，有一位张老太太，当年南京大屠杀时候她20岁啊，她这边接受访问的时候她说，她 12月13号的下午，也就是日本兵进南京的那一天，他的哥哥不放心家里，说要回家看看，然后父亲呢就要跟他作伴，这一去啊就再也没有回来，也就是父子两个都没有再回来了，那一定是死于日军的手下了。那么母亲呢与我去找他们，一路上都是尸体啊。那么在华侨路口碰到一个日本兵，我当时呢穿着旗袍，他就动手要解我的衣服，我的妈妈在旁边吓得一直发抖啊。后来他把我的车子抢走了，把我吓得要死。后来我逃到金陵女子大学，华小姐保护我们，这是他的口述啊。华小姐保护我们啊。那还有一篇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再来念给大家听，也是类似的这样的见证。
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若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与我交流。现在我们继续来讲述华群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我们刚才提到有一本书是访问一些年老的人，他们当年经历南京大屠杀的证言。其中有一位也是姓张的张老太太，她当年是15岁，她的证言里面说，日本兵进城以前，母亲就带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去避难。华小姐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要找花姑娘，她不允许，尽力的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这段呢也记录到华群女士是一个个子高大，这一点非常正确的，我们看她的相片，她的确是高头大马，也难怪一些日本兵看到她会畏惧三分。至于这边说他放狗咬还开枪打，可能就有一点是传闻了，因为在他的日记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华群他是一个传教士他会开枪的记录啊。那因为在集中营里面当然慢慢因为依靠他保护慢慢就会塑造他成为一个好像女英雄。事实上华群不是女英雄，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他非常爱护中国的这个妇女们。这些证言很多很多整本书里面提到华小姐的非常非常次数很多。各位听众你看距离已经六七十年了居然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外国人叫做华小姐在金陵女子大学的集中营难民营里面保护他们。可见这个印象是多么的深刻。那么这样子尽心竭力的保护中国人华小姐呢她自己的健康就耗损了，精神的压力非常大，还有忙不完的一些安排，这么多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住宿饮食排泄健康甚至她还关心他们的教育，也继续为一些妇女小孩开班甚至还要布道因为趁这个机会还是要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他真是一个人忙到太累了疲倦了。所以到了1940年的5月他就支持不下去了。他就终于回到美国去休养。但是这个休养已经很难恢复了。过了一年就是在1941年的5月华群就在美国去世了。他活了55岁。而其中有28年的时间是在中国 服务的。那么刚开头我们也念过他最后的一句话，说如果我能够再活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因为中国是我的家。他没有结婚，所以他是由他的亲人来安葬他。他的墓现在在美国他的一个亲戚的家乡那边啊。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墓碑上面有四个中文刻在上面，这四个中文呢叫做金陵永生，可见他一直都没有忘记的。金陵就是南京，或者也就是金陵女子大学，他非常非常喜爱南京这个城市，他更喜爱他所参与的金陵女子大学这一所教会的非常有名的大学。那其实当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保护，参加这个南京方舟保护华人的这些外侨，不是只有华群一个人啊，有至少也有十几位都是类似的传教士，他们愿意留在南京跟中国人一起度过这个苦难。比方说有威尔逊医师啊，这位威尔逊医师呢就是有非常好的背景学历，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啊，有这么好的学历啊，但是他因为他是第二代，他的父亲就是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以他就回到中国来服务，就是在当时叫鼓楼医院，也就是南京最有名的一个教会的医院。那么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啊，威尔逊医师大概是全城里面唯一的外科医生了，所以那么多的受伤的被日本军啊打伤、刺伤、烧伤的啊都送到这边来，所以医院挤得满满的病患，而威尔逊医师一个人为中国病患开刀，从早忙到晚啊，甚至开到这个自己的手臂都酸痛啊，这样的一种爱心啊，实在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敬佩。比方说还有贝德士教授，贝德士教授是当时金陵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也留在南京，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学者，所以他就记录了很多日本的罪证，很多的暴行，他就逐日的都记录下来，甚至拍照存证，以至于后来到了战后在东京举行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个罪名，本来日本方面有很多人否认，而贝德士以及一些外国人这些牧师教授都愿意到法庭去作证，真的是为中国人讨回了公道啊！以至于以后让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军官啊被绳之以法。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是在苦难中保护中国人，更在战后为中国人讨一个公道，这些外国传教士他们所做的实在是要让我们敬佩啊！圣经里面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总要专心的传道，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些人个个都是啊，在最不得时，我们知道战争烽火是最不得时的时候，但是他们呢就为我们中国人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所讲的第一讲，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们编写有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来索取，我们下回见啦，愿神赐福给你。